我们真的做一个有智慧的弟兄，做一个有智慧的丈夫，真的不容易啊！就是求神怜悯了，因为我们真的每天都对着很多那个试炼或者试探了，都不容易。然后真的，我们就是拜偶像的话，我们从那个世俗，求智慧的话，我们这个家就很容易会就会那个破裂了，我们的这个关系就破裂了。但是现在求神呢，就是让我们弟兄要振作起来，我们要弟兄要束腰啊，要束腰啊，要束腰啊，要振作起来，做好当好这个家 ，OK， 这个家 OK 啊。让我们的姐妹也享受那种那个好处，因为我们的丈夫能够信靠神的话，依靠神的话，他们就会感到安全 ，OK， 感到安全。我们的孩子也感到安全 ，OK， 这样的 OK。所以求神呢，赐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啊，要扛起那个头那个家 ，OK， 要求神赐给我们。
我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儿子们，或许你有孙子，训练成一个神原来造男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男子汉这样的话，一个家的建立就会从上而下就会顺位，就会比较顺利不然的话都要扭转的时候男的没有男的那个志气或担待，女的没有女的温柔和安静的时候，就会变成就要很多很多的这个较劲啊，很多很多的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啊。神是专门医治我们，神是专门行奇妙的事的。但是就是说呢，我有一个呼吁，就是把我们的儿子训练成不要呵护他们。我见过一个医生很聪明，不讲话。结果没有办法在美国的医院生存，为什么？因为他不跟病人讲话。回到台湾的时候，跟妈咪有这个，妈妈带他跟妈咪有这个协谈，妈咪就说，他从小没有讲话的机会，都是姐妹，妈妈帮他计划，姐妹帮他说话，他从来不需要说话。你知道哈，弟兄们他们如果不用做，不用想，不用说话，他们是很乐意的，所以就变成彼此都会被养成所以当我们当中有还在养儿子的请你们能够好好的想说，我要把他造就成一个能担待的男子汉，以后他就会很幸福。然后我们有女儿的妈妈要做榜样，以后他还是跟你一样有这么样，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耶洗别的女儿这么像，他还比他还要有能力。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个榜样，我们没有改变的能力，我们有可以做榜样的这个影响力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能耐在哪里。是的是的呀。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耶洗别跟对亚哈得不到的葡萄园的时候的一个反应那我们可以有另外一方面的反应，我们有这个说服力，我们这个影响，那我们可以另外一方面的去反应，对不对？我们可以跟这个王说呢，哎呀，你有的不比他好多少吗？是不是可以满足啦？就当然我们面对对方的不成熟的时候，我们不能去指责他，因为不成熟就是要成长，我们要帮助他成长所以呢，我们要把他拉向这个正面的去成长，而不是就去纵容他的这个不成熟。很多时候父母亲对儿女就是一种有点像去包容我们不太能包容他们做错事，可是我们很能包容他们的不成熟，就帮他们做了，或就替他们担待了，有时候会这样子所以这个都可以拿来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神很爱我们，但他不会纵容我们的他也会管教我们，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不高兴不顺心，他会管教我们。我们讲这些学习都不是在指责我们过去怎么样，都不是，而是帮助我们知道了，然后就要赶快转过来懂得从今年开始求神帮助我们，有一方面圣灵要帮我们结出节制的果子，如果我们愿意给他，我们愿意给他我们的心意的话那就是为什么加拉太书说怎么样， 我们的那个肉体血气会跟圣灵会有啊这个相对抗的时候，然后那个保罗说那我们就要顺服啊。我常常提醒这个加太书里面提到我们的血气跟我们的这个啊圣灵的这个对抗的地方呢，那我们要学习顺服下来。这个跟罗马书第七章的保罗说我好苦啊，这取死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有盼望的。加太书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降服在圣灵的下面，不顺心，不舒服，不满意。你的盼望在哪里？你的盼望在于让圣灵接手，不要让你的肉体接手。罗马书第七章在哪里？他是没有路走的，他是绝望的。即使保罗说他懂得所有的律法，他死路一条，他在律法之下，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常常给自己一个想法说，哎呀，就像保罗所说的，我这取死的身体，我们已经自由了，我们已经被释放了，我们已经在这个生命的路上走了。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走回头路啊，不要刚才讲的有说的不要不进，不进的话会退，因为它是回头路，就是一个滑路啊。所以请我们了解我这个概念啊，我们会有抗争。你的肉体，你希望的，因为我们本来是在咒诅的那个逆性里面嘛，所以我们会有抗争。但是呢，就借着这样的抗争，神要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结出丰富的这个圣灵的果子。
那么您这点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可不可以再细讲一下？就是刚才你讲到这个罗马书跟这个加拉太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属于加拉太书要攻克己身，但是我们就当成这个罗马书，我说您可不可以再细讲一下？
我就想到我能讲的了哈。
嗯，
加拉太书是已经是信主的人，信主的人当他进入这个向着神走的这一条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有仗要打。那就是保罗说我们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到最后他说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守住我所信的道。所信的道就是我有一位父亲，我要听他的话，我有一位救主，我要学他的样式，我有一位圣灵，我要跟他合作，合作无间，而不是我走他的，我走我的，我想我的，他想他的，他跟我们在一起。这个是加拉太书，意思是说我们换了主人了，我们不再是自我做主了。那么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呢，是以律法为主，保罗是服在律法之下，做律法要他做的，可是他说死路一条，所以他才讲说好苦啊，好苦啊。因为以前他不认识耶稣，他不知道什么叫恩典
等于说律法为主的时候，等于说他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做。他
对对，主人是自己嘛，
还是自己。但是在等于说在加拉太书的时候，是主人是神，就是你要服在神的手下，服在神的权柄下。
对，
但是罗马书是有这个律法知识上知道，但是主人还是自己，所以就还是在罪，在这个自己的权势之，这个罪的权势之下，对吧？
是一开始他就讲到，就用婚姻来讲，这个婚姻怎么样到死为止，有没有？就是律法如果死了，对方死了，你这个婚约就结束了。 OK，
对，
那就说那我就全部都死定了，就是没有了，没绝望了啊。那所以他在整个篇章都在讲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啊，之前没有信耶稣的情况，他懂律法，他在律法里面挣扎，他知道什么叫好，他知道他做不到，所以他找不到一条出路，取死的身体。以前他可能都没有面对这些，他面对的是他有一个信念，他的热心是在于我是犹太人，我守住律法就是我的义，就是这样子。可是在那个时候当他碰到耶稣之后，他说主啊你是谁，他终于知道他需要的是一个救主。他早就知道他需要一个救主，可是问题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灵里面的一个翻转的体会。 之后他才讲到说，我翻到一下罗马书第七章哈、啊，那个尾巴哈、啊，等于说在律法之下，他可以看到我在里面一点都没有良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有良善吗？也没有。所以那个来啊、问耶稣的官，那个年轻的官，他说良善的夫子，他说你有没有讲错啊？没有一个人有良善的，每一个来我这边要相信我的人，都不是因为你多好来，而是你真的是没有路走，你是绝望的。为什么他说呢？我所不愿意的，我去做，我愿意我就，因为我们有良心呐、啊，神造我们有良心，良心安在你看罗马书第二章，我们有良心在里面，它像一个灯一样，所以我们会有不安啊。可是问题是我们做不到，我这个人就是做不到。然后越做不到呢，就越定我的罪；越做不到呢，我就越像亚当一样，就会把我自己掩盖起来。后来到一个地步呢，我的良心也没有作用了。为什么？因为我就麻痹了，哈、啊，我就把那个不对的变成对的了。啊，对的话，反正我做不到嘛，哈、啊。所以他到最后呢，他在那个叫苦连天的时候，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是还没有得救以前的一句话，对不对？谁能救我？他还没有得救。到了第七章的最后一节，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什么叫脱离了？我们不再在这样的一个律下面了。然后接着第八章的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力。注意这个脱离，你现在得救就是已经脱离了。为什么我们常常还要回去拉着他说，哎呀，我就是在这里面呢，好像拉着一个链子舍不得放一样。我们已经脱离了，我们来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逆向的这个血气，有没有血气的模式里面，那是罪害，那是罪的一个后遗症。那个就是神要帮我们更新洁净的，那就是为什么啊？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我没有合乎神要我做的，我承认，我看到了，我很诚心的要来神的面前跟他承认，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不义。什么叫洁净？你还有污点呢、啊，还有一些痕迹在那里，痕迹了、啊，哈，用宝血洁净我们，遮盖我们。所以这两个工作是耶稣宝血的工作，一个是赦免，你做的都不算，你不用再记得那些，他不定罪了。第二个，他要洁净。现在这一段还没有神的国全然的降到人间，他的帐幕还没有下来以前，这个末世的这一段。包括我们的人生的末段这一段，我们信主以后的这一段，我们怎么样就一直在被主的爱吸引，他的宝血洁净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他的赦免也是让我们完全没有记录。那么这一些血气里面的罪性的罪害的这些呢，会到个地步呢，他就不动了。是什么在动？圣灵在带着我们动。那就是保罗说，我已经跟你同定十字架，如今活着不再是我。这个是神要做到这个地步耶。那个我已经死了，但是保罗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怎么努力啊？不是努力讨神喜悦，是努力的跟神同工。神如果说这样不好，我说好，谢谢你帮我再照做，帮我再做更好一点，让我来得及见主的时候跟他一对，我跟主耶稣神的儿子所生他的那个独生的儿子一个样子，属于神的，属于神家的。你再问问题吧，你叫我这样讲一下要讲，可能要很多要讲，那你就问问题好了，好吗？
嗯，我得好好想一想，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处在加拉太书的那种状态，就是被洁净的过程，但是你那个感觉上好像还是比较相像了，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那个叫苦连天很有那种跟罗马书第七章最后描述的那个有点像似的。
那我要这样讲，加泰说，如果我们还是回到罗马书第七章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情况的话，那是我们的信心的问题。因为第七跟第八的转折在哪里？
就是说他已在耶稣基督里，对，
属于神的了，我已经是在基督里了，这个是一个信心还有依靠的问题。当然来到家等于转成顺服了，
等于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情绪会就是会影响你，就是那种感受会
被骗了，
对，
被受骗了，对，
就是会那种罪害的感觉。有时候你如果一个很敏感的人的话，他可能就会太内省的话，他就会走到这一部分这样。
但是呢，我也听到很多传道人会用这句话来形容得救后的自己。我个人呢，哈，我个人我是不是这样领受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的？保罗本来就认识律法的，所以他讲律法这个没有什么好稀奇的，重点在他不认识耶稣基督啊。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有其他的意见啊，你可以谈一谈。但是呢，我个人是这样子在往前走的。
是，
如果我要这样子被后面拉回去，然后又前面又挣扎的话，那我觉得一样啊，就是生不如死啊，太痛苦了。我们已经从最终被救出来了，我们脱离了。那当然如果持着这种想法的人他有他的道理，他有他的道理。六章得救了嘛，受洗了嘛，七章是一个挣扎嘛，那八章的话是什么？
成圣。他们成为成圣。
得胜了，八章是得胜。这样建议好不好？你们好好的把第六、第七、第八罗马书去念过，好，然后我们用祷告的心说：“神啊，求你把我带到从不认识你到认识你，跟你同钉十字架，有新生的样式。这个都不是我们做的哦，这个起点完全是神给我们没有条件的，就好像那个父亲把那个儿子的那个戒指还有那个外袍重新披到他这个浪子的身上。”恢复了我们的身份之后然后这个罗马书说，我罪，第六章说我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接下来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个是我的重点。我们相信吗？我们是这样看自己吗？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着。即使我痛苦，我挣扎，我看我自己是活着的，我有生命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守住，使你们顺从，不要不再是做这个罪的奴仆，不再是做罪的。我们的顺从，我们的选择很重要了。关键都在这里，我们选择信耶稣，我们选择这条得救的道路，还是我们要选择靠着自己，选择我们的理性上明白的，这个都是要我们自己去做一个决定。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一点也是要很注意，不要以为我们在恩典之下，主人换了，并不代表我们就不管律法了。这是现在很多很偏激的，这个只有讲恩典的，我们不再不用再悔改啦，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下，一切都神，这个就是很非常很偏激的。旧约新约一定是要彼此成全的，而不是撇下一边。有的是全然的律法主义，有的是全然的这个恩典。那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下，重点在这里了，你在谁之下，谁是你的主人。当一个人转向神的时候，他不再是自己的主人。那之后呢？什么是你的主人？律法吗？还是恩典？那个加上是就是又转回去律法了，对不对？有可能啊。我想如果你们可以把那个第六到第八章自己念过，然后祷告。如果你真的，我们不是在这里谈神学，我们不是在谈他的里面的这个逻辑观念，好不好？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关系到我们老是说 哎呀，主啊，我还是一个罪人，还是说主啊，我现在已经是圣徒了。保罗写信给格林多教会，格林多教会是问题最多，里面罪的一些情况最复杂的一个教会。当他写信的时候，还是称他们为圣徒。所以你怎么看你自己？你愿意怎么看你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好，这是我们的责任。
嗯，
意思是说你把这三章看过，你不懂没关系，但是你就说神啊，你开我的眼睛，把你的话语打开，让我心里面有一个底，有一个锚，有一个根基，不是我怎么想，我怎么主张，不是这个意思，让我知道我从现在开始怎么看自己，怎么样认你为主，怎么样跑这一条路，这个最重要。等我们见主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说你明白多少啦，你圣经念几次啦，啊。当我们每天在接触神的话的时候，不是读的问题，是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你信多少，你靠多少，你存多少，你愿意行多少的问题。好，我想我就讲到这里，除非你有在。我再回答你，好吗？
谢谢，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很对，就是信多少，靠多少，行多少。还有我们可能是有一个迷思，觉得说如果我把看罪当自己是死的，看自己是活的，就觉得应该是没有痛苦，很轻松，其实这个里边还是有难处，还是会有征战了。可能是我们跟保罗是不同的，因为保罗他是在律法之下，因为他们是从小生活在那种环境里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从就是无神论到这个相信有神，所以感觉有神了好像你就跟耶稣有关系了，实际上就是当我们相信有神的时候，因为就是耶稣嘛，我们直接跟耶稣有关系，但是保罗因为他原来在律法之下，所以可能对他这个话就会产生一些误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了。
我有一个看法哈，就是我这样稍微观察，还有我自己也经历过，有一个看法哈。如果我们一直把真理放到一个道理，你讲的理解来怎么讲呢？来领受的话，我们会进入一个死胡同。
是。嗯，
因为真理是耶稣，他一定要带着神的话，是他的呼吸，他的气。那就是为什么说我不是强调说你要读圣经，你有没有把它放到吸收到你的心里面去，你的灵里面去做它的营养？它不是一个心理作用而已哈。那我看到的问题是这样，我不一定说我就对。但是我现在看到的问题，我也帮助一些人从这个里面出来，他们也得到自由啊，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我的经验啊，他们一直在有没有道理，合不合理，一定要把它论证到一个通的理，然后呢到后来他们就是目标就是在理的上面的时候，你就进不去道路跟真理。
对，
真理不需要论证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到个地步你根本就不需要想说他是为什么要先造这个，为什么要后造那个。很多时候我们在解释神的话也是这样解释的，把他的道理拆开来，好像一定要这样才能够说服我们，不是的。对我们的孩子讲神的话的时候，对不起我很激动哈，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你讲到迷思绝对没有错，就是迷路了。我们都太受很多教育，你们以为是梁启超吗？他的妻子是一个是胡适还是梁启超？妻子是一个不认识，胡适哈。你们可能不认识梁启超。好，胡适的妻子是一个不认识字，对不对？刘德伟，对不
对？
对，
姓江，对，他好像不太对，不太可能认识字，文化很低了，就像在别的人眼里，但是很有智慧，我自己觉得。
但是你们理解中胡适的婚姻好不好？
中国宣称的是不好。
OK, 好，那我们就不谈这个了，好好，这个算我没讲。OK, 好。
但是好像说我记得当时有一部 电视剧还挺流行的，好像里面就是胡适有一句，好像他觉得他妻子挺好的，他那个才不是那个，因为他跟徐志摩是好朋友嘛，那徐志摩就是追求爱情嘛，那他是觉得他跟他太太，
对，
还是
对，我就是两队在想哈、啊，不管怎么样，胡适守住了他们的约，或许说他们两位，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不是活在道理里面，活在知识里面，道理就会跟知识有关系。好，那么现在的女性又加了一层更大的苦难，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专业不但没有帮助我们更幸福，反而成了我们本来女性就已经很强，不用受受教育就很强的了。我妈妈就是一个例子。啊，他比我聪明，他比我，但他不需要去受专业，有一个什主修什么没有，他就可以做出很多我这个有受专业的人做出来的，而且他的想法什么啊，我就看到说这个教育，所以那就为什么我对我的孩子的教育专业，我没有抱着一个梦想，我觉得那是一个人的想法的假象，所以我们如果一直追求这个，或者是。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当然也是偶像了。
对，
如果我们要合理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你要把它拆开出来解释的话，那啊，我就觉得说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比较不容易去享受到真理里面的自由，还有真理里面的平安。主耶稣，这我讲到真理就指主耶稣了哈。里面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他在他里面的啊那种喜乐，凡事互相效力，凡事都可以感恩，我们就要把它解释成好事跟坏事，对不对？我们都这样解释，对不对？这样我们就可以通，对不对？等于说我也会碰到坏事，碰到好事，而在神讲这句话就是凡事，等于说在神的眼中没有跟你解释好事跟坏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明白，我自己是从那个里面走过来的。
在阅读或者在领受神的话的时候，好不好？不要有太多的解释，不要用我们的聪明，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吸收。你说不行啊，这个原文有时候、哦、中文翻的不好啊。啊，神也知道我们会拿了一本没有很全面很完全的完备的一个翻译本，但是那这个没有全面的翻译的这个说这个话的神还是跟我们在一起，他会自己补足我们所拥有的。所以以后如果我们到神那里去，我们看的是中文圣经，那你翻错了我也不知道，这里没有翻那个啊，完全我也不知道，以色列的背景我也不知道，那我是不是要去那边跟神声讨一下呢？我没有这个机会，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不在这个，如果你有机会去学习 go ahead 去学习，很丰富没有错，希伯来文很丰富没有错，这些知识都很丰富没有错，问题是你到神的面前去，你的丰富在什么？在你的生命，在你认识的基督之后，借着他的话语他的真理，让我的生命丰硕，以至于像神儿子，像神儿女的这样的生命。我是没有办法用我的手我的口来说服你，但是我看到这个问题，
嗯，
现在在帮助好几个啊，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突破翻过这个墙，因为很多中国的人是从有没有神，有没有神印证他有没有神啊入门的，所以是一个论证的问题。我不是说信神就不要管他的道理了，神的理绝对是周密的不得了，就像穹苍，就像我的身体，它怎么运作的？它有逻辑的，它有那种很精密的，就像电脑一样的。但是问题，如果你也想要去在这个里面钻研的话，我们就吸收不到那个真理，那个生命的这样一个生命力。我很难去讲解了，我真的很难去解释这个。但是当我在帮助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的这个方向，读经的时候该跟神要有互动，跟神要有一个对话，要去听神要对你说什么时候，哇，就自由了。 这是我知道的，所以我敢跟你们这样说。我不是在讲我的主张，也不是在跟你们卖我的经验，但是呢，这是我深受其益的啊，这样的啊，一个从神而来的，
嗯，明白。可能是我自己，因为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真的是因为碰到有基督徒，就是他们的生命很美好，但那个时候我的头脑中是有一些障碍的，所以我其实是心里边是先想要信，然后再用这些东西来帮助我克服这种就认知上的一些，就是因为过去的背景的教育的东西。但是您说的很对，就是有些他如果是从理性上这样进来，那个真是个死胡同。我在后来也走了很多年的弯路，就在这个道理上，其实神是真理，他是就是超越这个道理的。
就不要讲我们跟神的关系，讲婚姻好了，婚姻能讲理吗？婚姻能讲理吗？我们都知道，对不对？神是超越的，但是并不代表他无理哦。理的范围有三个，一个是有理，一个是无理，一个是超理。我们是活在超理里面，里面也是理哈，不是说啊神的就是超越我们能想象，就表示没有理，没有章法，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方面我们钻研进去的话，我们会吸收不到，
那是一条我自己走过来，我觉得那个是一条就是您说死胡同或者一条歧路，你在里边就是真的是最后生命里边就很难体会那种自由跟喜乐跟那种满足了，就是跟神的那种关系，只是在头脑中。
我自己有一个例子，就是当我在开始教我的儿女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没有经验嘛，对不对哈？那像我跟我的儿子特性跟我很像，好，他逻辑性很强，他可以归纳，可以演绎，也可以马上就归纳出一些他的那个哈。那所以我逻辑性也应该不算弱了哈，我现在是有点痴呆的感觉哈，对于逻辑性有点好像我把它放开了，我就没有想再碰这个逻辑哈。帮孩子长大过程当中，我很会跟他讲道理，好像我用道理就是要说服他就会做乖孩子，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想想看，我常讲你都懂啦，为什么不做？问题在这里，他没有能力做。没有错，他都懂了。那么他堆积的是什么？是羞耻，是罪恶感。有的孩子呢，就尽力的、努力的要让你高兴，要去做，做到他自己好像在鞭策自己，像保罗一样。那有的怎么样？我放弃了，就变成这样。那我就很会用这个道理跟我的孩子讲到地步，发现我什么时候发现的呢？他还不没有几岁，我就发现，我说我不行，这样下去的话，他变成道理精，他有很多歪理，而且把我变得我哑口无言。等于说他有那种理哈，一方面你对他有爱，那他还不成熟，对我们没有那种不会再在意我们的心，我们会在意孩子的心，所以我们有爱，他那个爱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好，那这个当中我们一直讲理的时候，到后来那个理变成一把剑，
对，
而且他我还犀利，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停下来了，我说好，我明白了，所以我跟你讲过。当你不顺利的时候，你以为我跟你讲道理你就应该懂，你也不是不聪明的孩子，可是我发现我的信念是错的。当我跟他说我只能给你三次的机会，他跟我说耶稣不是说要饶恕70个7次吗？你怎么回答？到后来他越来越年轻力壮，我们越来越老啊！你要跟他打电话就一辈子嘛。后来我就转了，我就求神帮助我。圣经怎么讲，你就怎么信，就怎么做，就是这样。我每天灵修，看着真言。不，如果你要问我，你不懂，我可以跟你解释什么意思。但是呢，我不会再跟你用道理一直跟你讲。那我如果你还不懂事，我给你的规范，好，我用爱来。规定这样子，那么你就要去做。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开始领会到神对我是这样的，那我对他也要这样子呀。所以后来我有扭转，就是我看到我的这个问题，你如果一直讲道理，到后来变成他会变成道理精了，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知识 越来越暴躁，越叫人自高。只有这样子，他的知识比我太多了，他的专业根本是我一根本连门都看不进去的。那他不会骄傲，他一定会骄傲的，一定会比我骄傲的，对不对？所以我不能再带着他陪着他走到知识里面去，我一定要回到走到跟神的关系里面去。
我们做父母的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把这个榜样就是活出来，就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他听不听是一回事，起码我们是把这个活出来，
被拯救了，
对，
不是被开导，不是这样，他需要是被拯救。
对对，是
等于说刚才你问的那个罗马书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第七章就提到说我们脱离了，对不对？好，第六章的话就是我们已经得救了呀，所以这个很重要，不是我们用新生命班一课两课三课四课我都读过了，好，我现在可以受洗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受洗，都可以觉知，但是问题是入了门没？进去了吗？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吗？这个才是我们的福气。
主要是我们可能有一种信主之前或者刚信主有一种浪漫化的想法，觉得脱离了以后就是万事大吉，没有征战了，结果进去发现脱离了以后还有很多征战，就有点懵了，就是不知所措，其实那个进去之后还是要打仗的，这个是原来没有想到过的，或者是你头脑中知道，你没有真正心里意识到。
我有一个比较直白的一个方式，比较实际的了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要老是转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然后就会去比怎么会这样子啊，就会去找出谁对谁错。我们好不好？常常神面前说神啊，我怎么办？这样就好了，我怎么办？
嗯，
因为我没有能力嘛。好，我请其他的那个，不管是弟兄姐妹哈，如果你有对这个方面，刚才刘磊问这个问题，事实上是我心里面负担很重的，就是我们在理性里面没有进到真理里面哈。那有没有谁有对有回应？有你的经验或者是你的想法的？我们回应一下这个主题好吗？你有没有这个经历？你怎么样？像我刚才讲的，我这样怎么转向的？哈，那。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都可以，好不好？如果神没有看我们的不够，不嫌弃我们的无能，我们也不要看自己老师是那个不够无能的人。当然我们认识自己，愿意按着神的心意能够更新，这个心意是要有的啊。但是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很重要。
是我
是
刚才就那个刘磊的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们大概几个月前好像也绕过一啊，我还是跟刘磊差不多，我还是没有想明白，我就以这样一个问题来问您哈，我自己自身的问题，就说比方说这个怒气吧，
嗯哼，
我觉得就是说真是神怜悯我，如果是过去的话，我恐怕是一个比较容易生气的人。那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真的是比以前温柔了许多。我不是我要夸口我自己，而是我真的看到我大部分时间是还可以的。可是呢，我真的是有冰山底下那个火山要突然之间爆发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剧烈，有时候都不是，就是说那个一触即发的时候，是没有预兆，自己都无法control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本来罪不必做我们的主，对吧？因为我已经活在恩典之下。可是当我有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比方就是说。如果出这个问题，我是能够马上意识到，可是那个时候火山已经爆发了呀。那个罪我怎么去想，我这个时候是在成圣的路上，我还是让罪做我的主了呢？还是说我罪已经伏在我脚底下了呢？
好，我了解哈。然后我回答之后你再告诉我，如果我有要更去切你的题的哈。好。 首先我们知道神对罪的看法。神对罪的看法的话，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人不听他的话。啊，人不听他的话。好。那当然不听他的话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不听话之后的一个选择错误的一个结果。好。那么现在呢，我来面对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他的极限。我也有，你也有。那就是为什么你懂得说我们应该要跟耶稣学温柔谦卑。其实你刚才说你的生气的方面你进步很多，你柔和很多。其实那个是一个什么，你里面的那个血气方面呢，你缓下来了。那为什么圣经提到说生气不要到日落？好，等一下我再回到为什么我讲到说神怎么看罪啊。我先过来接触这个问题。等于说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有可能生气。那什么叫生气不要犯罪呢？就要不要超过我告诉你的界限。比如说我们的成长是怎么样，慢慢的动怒，这是神的话。好，他给我们一个指标。你有可能会有生气的时候，神的律法不是说不可以生气，诫命里面生气不可以，不是这样。好，你会有生气的时候。然后我们生气呢不要到日落，那个气不要存起来，不要怀怒，这是他的然后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去因为气，像该隐一气就杀掉他的弟弟。那种气就是耶稣讲的，你对对方有那种气，你是基于你就是要杀人了，就是动机。所以就回到刚才我们说的，神怎么看人，看人的动机。基本上我听到你讲的，你很愿意不要再对人发脾气，但是并不代表我们都不会生气。那我从一个辅导的角度来讲，什么叫生气？生气是我已经没辙了，我已经没底气了，我已经没能力了。其实是我在告诉对方说我输了。对我来讲，不代表说生气会让我们犯罪。好，但是当我没有办法守住那些规范的时候，我一发出来的时候，一个不可控的时候，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那也代表说我里面的无力感。所以当孩子看到妈妈在生气的时候，你知道吗？在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说我妈妈没辙了，他会继续的再逼你，再去试探你的底线。那如果你越安静 calm 即使你里面气得不得了你越按耐住，不要让你的孩子看到你已经举白旗了。这个我常常在教这个亲子的时候我自己体会到，什么时候你会失控，我会失控呢？就到个地步，你已经觉得说，哎呀，怎么都不按牌理啦，就怎么这样啦，然后你自己本身就没有力气再去掌握，你掌握不住了。其实生气是一个人的一个情绪，是神给我们的，一方面要抒发出来，情绪的抒发，一方面呢，是一个告诉我们说，哎呀，我没有能力。即使我发了一个很大的脾气，那个气出去了，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那个雅各是说，生气不能成就神的，也就是没有作用的。但是我却做了一件根本就没有益处的，而且会让我自己很愧疚、很后悔的事情。所以，当你在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认为那是跟罪的问题，你的心是愿意的。而是让我们更依靠神，让我们更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我们有需要被医治的地方。好，其实面对一个让我们生气的事情呢，都在告诉我们说，神啊，你要医治我。如果你不碰到的情况，你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包括我们有好很柔和，我们很有修养，但是呢，就是这一些把我们的原来的那个本来里面的那个底线整个都翻出来了。 所以我个人不认为你在讲的这个情况，所谓的在神的眼中，他是看我们的心，而且他是借着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不顺心的地方，不能按照你想要能够这样的时候，他是在告诉我们说，我可以帮助你。然后你会发现，你刚才提到哈，你好像就你在更新哈，所以你这个气呢，会可以缓得住，可以慢慢，那个速度会越来越慢的时候，事实上，就同样的情况，神还要把你的最底部的、最根源的这个，还要让它可以舒缓，可以疏解，不是叫我们都一辈子都没有气，有气的时候怎么疏解？我觉得神是这样子在看我们的，他不是在定我们的罪。刚才提到说，就不再被定罪了，所以我们就神这样说，我们就不要再定自己的罪，然后我们都一直都有机会说，神啊，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应该去跟神认错，应该跟神跟人去赔不是，我们都可以做，为的是什么？为的不是要解决跟对方的问题，为的是要让我处理我里面这个被医治的心。这也是我的经验。然后一方面呢，我们从这个我撑不住了，我就是我没有办法办法，连那个要出来呢我都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会意识到说，好不好，我在这个之前一定会有一些征兆，在这个之前会有一些 sign。 我们现在常流行一个，我看到 YouTube 常流行说，你有这些征兆吗？不要等到病发了就来不及了。那我们会有一些征兆，那些征兆呢就让我们拿来做一个预防，或者是拿来向着神来求助。这样子有没有给你，有没有对你的提，还是说你还把你就把你的问题再问得更清楚这样。
我其实是纳闷啦，这个慢慢的动怒，我一般是没有怒气。就是现在的话，绝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说我都不需要慢慢动怒，因为我没什么可怒的。
好，
可是呢，
等一下，我插一下，当你没有，你就心里面是平静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对呀、啊。
OK， 那你有、那个，
所以我才纳闷啊。
等一下，我再问你。那个时候，你认为你的平安跟喜乐还是在，对不对？
我是想说，就是那一刹那哈，就说在，就说。就是我说冰山爆发的那个一刹那的话，其实好像也没有一个，就说不是理性可以去用圣经的真理去，好像去分析，怎么去预防或者，就说是没有规律可行，就是那极少数的这个情况下，在那个一刻，师母。我自己感觉我是被其他的东西控制了，是不是我自己能够控制，也不是我的理性或者去按照圣经真理我在那一刻可以控制，那个是一闪而过的，可能就是一秒钟甚至半秒钟的时间，过后我马上就知道不对了。可是那个时候的我自己能感觉那个 body， 就是说我身体里面连那个就好像我们要穿上这个全副的军装，可是呢我们的后背为什么没说呢？是因为神在我们后面，对吧？可是我自己的生理反应是，我那个时候我的全部的背后，我的肌肉和我的那个生理反应呢都是凉凉的。
OK， 好像
冷的，好像就是没有 open 住了，没有保护。
那你觉得这个跟试探有没有关系？
所以啊，所以我就说我是不是那一刻我又被拉回到罪里了呢？
我
又被罪捆绑了呢？
不是呀，捆绑不会，等一下绑，等一下松，不会。我你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跟罪捆绑在一起没有关系。跟我们的，可能跟我们的不健康有关系，就有点像哈， 当然我不能说我都完全了解你的问题啊，这样好不好？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谁啊能够去啊有点同理，或者是你有怎么样的一个突破的这样的情况，来回应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跟这个 Grace 回应一下，用你的经验来，因为我跟你们谈，我用我的经验啊，那有没有别人？
师母，
对，是
说一下，我自己讲，就是那个，其实外边看我都还是好像脾气也不会很发脾气，但是我跟孩子在一起，特别他们小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突然有那种怒气，而且我的那种怒气是跟他们的事情是不合比例的，而且是一种凶气，感觉要杀人那种地步。后来我就问我姐姐，我问她就是同样，她说她没有。然后那次呢，我就去跟神祷告，我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说神你不告诉我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合比例的 out of control 的这种怒气，其实是那种恶意啊，就是很凶，很我自己也被吓到了。因为跟别人都没有，就是跟孩子有时候到一个点，就是一下子就是没有突如其来的。后来呢，我觉得神有帮助我，那次神就向我 reveal 了一件事，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跟我的伤害是有关系的。神把那个就是原因就让我那次觉得是神，就是我祷告中神向我显示，是因为我可能跟过去的一些伤害。那后来这是一个过程，到后来就是慢慢的，那我也把这个也交在神的手里边，然后呢就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当然我也跟神说，我说我不知道原因也没关系，但是呢如果神愿意，但是神就是把那个选择把那个原因向我揭示了，那我就知道说是怎么回事，就对我是一个医治了，就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
呀、yeah, 就接你这个哈，在心理的层面里面呢，我们常常用一个形容词说有一个按钮。好，按到什么呢？按到那个火药库。等于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受伤的地方，好像里面有怀怒。根据他们的推论哈，说现在所有的这个抑郁症哈，一定会有一个怒气的根底，就是他怀很多怒气。到后来他就没力气了，就没有办法有正面的有积极的，就等了后来就啊好。那可能我们都有积一些气，就是怀那个怒，我们无形中有知道不知道不平呢、啊、都会在那里存在那里。那个呢，如果没有就像你讲的刚才刘磊讲的医治啊，以医治的这个层面来看的时候，就是等于说要得到痊愈，就是根底部的气要全部出来。那不是说我明白什么让我这样，明白是没有用的，而是说呢，等于说有一个啊、危险性的在我的这个心理的根底部呢，神他如果我们愿意，好，那当我们会这样的时候，是在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我需要神的医治，那神他是会做工的。这个跟一般的啊、这个所谓的咨询师哈，在做的就帮你找原因啊，那个哈，有类似相通的一个道理，用这样道理来讲哈。但是问题是，如果不是神来做，是人来做的话，事实上，当你找出了一些你认为是原因的时候，它不是真理哦，是人帮你找的。有时候我们会适得其反，
对。
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我们会有用人的方法来解释他，或者是想到谁对我怎么样啊？这个是一般的辅导，现在在医治的过程中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就你要把它挖出来，或把你让你睡着，让你去讲过去有什么事情哈、啊。那些东西呢，它不是在真理里，不是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有时候是会加深我们的恨意。啊，这个我就不讲了哈，这个太多可以讲哈。好，那刚才呢，我觉得如果我跟刘磊一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刘磊这个方法是我会采用的方法，我就会面对自己说，神啊，我有这个问题，那我相信你是无所不能的神， 我相信你是爱我的父亲啊，不管我明不明白，就像刚才他说，我不需要知道原因，可是呢，我就把我这个问题交在你的手中，对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啊，那如果啊，要来分析说他是不是罪的问题，我看的不是。那如果说 Grace 你认为这好像就是那个罪的一个控制在那里的话，那你就把它交给神。啊，我不能说你一定不是或者怎么样，但从你的讲法，我的看法是不是。那如果你认为他是的话，那我们就认为这很严重嘛，那我们就要交给神。啊，然后耶稣胜过一切。啊，这是我的一个我就只能想说，如果我有像这样子。啊，那我的过程的话就也是一样缓慢，越来越缓越来越缓。啊，那个就是讲到生气的时候了，就会缓下气，会缓下来。好，那不用代表我都没有，不用让我生气的时候还是有，那我会把它那个一缓下就变成说我不乐意了，我不开心了，这样讲不会到说哦我生气了。哦，到后来慢慢我跟我孩子的表达就是说，我现在我不高兴，我不能接受这样子，我会这样表达我自己。啊，那啊，至于 Grace 讲的好像就是一个属于一个爆发性的，人家自己都没有预警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测试模式，然后我们不一定要了解，我觉得有点这样讲我很认同，我不一定要知道原因，可是主啊，我把我的问题交给你，这样。还有没有别人可以做一点？
嗯，我再补充一点，因为当时我向主，因为我觉得那种怒气还有那种爆发很可怕，我自己也被吓到。然后呢，当我交给神的时候，那个，真的是神做的工，因为那件事情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两个会有联系。
嗯，
我也没有，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只是说交在神的手里，但是我也跟神说，因为我在不要想再走那个理性的道路，我说我不要再去分析，我说神你看怎么好就怎么样。但是也很奇妙的，神竟然就，我知道那个是神做的，就让我想起来一件我觉得不可能有，就是突然就想起来，那我就知道按我自己的理性我是想不到这件事，所以我知道那是神给我向我启示。那我就知道说那种伤害带来的那种其实是压，一直压里边就有那种仇恨，就有那种怒气在里边。所以等到一个你的情绪被，有时候被孩子，其实也不是孩子，就是被一个环境激怒到压榨到极点的时候，那个最深处的那种最深层的东西就会爆发出来。我从来在以前跟任何人接触都没有说被压到那种地步，所以我知道那个是神做的。
嗯哼，那个trauma中文怎么讲比较好？
创伤就是那种急创伤。
我们从小出生到长大，包括我们从妈妈肚子出来那一刻很惊吓，那个都是一个创伤，你知道吗？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那个惊吓，我们从小到大都会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我觉得创伤也还没有到这个 trauma 的意思，就好像一个冲击很大，像地震啊，然后一下子没有了，一下子有人死了，一下子就被淹掉了，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来得及那个哈。我们从小到会有很多这种创伤，因为整个世界浮在这个咒诅的下面，那在这个创伤的下面一定会有创伤的痕迹伤痕，就是表面上好像没事，可是里面一碰就很痛的那个都会有。我身上有一个伤口齁，像眼睛那么大，就是小时候呢运动会的时候被一只狗从后面追着我齁，那个狗可能被惊吓了，那个人家在赛跑啊，然后有那个打枪蹦一声的起跑的声音啊，他就追追追追追，就咬上我的大腿啊，咬了一口。那么伤口很奇怪哦，平常都好好的，它已经是愈合了，可是呢偶尔就会红起来，而且还会痒，我就搞不懂，我也没有去问过医生，就是这样，有一个伤口在那里啊，但是跟我可能也没无伤大雅这样啊。那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会有很多这种很冲击性，我们越小心灵就越容易受创伤，冲击就会带来创伤，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啊，所以呢那个都会造成我们一个无来由的，你就不晓得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很多很多事情为什么我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还小嘛，我们无辜啊。 那类似刚才刘磊说神就提醒了他。我记得有一次神也是提醒我，他是借着妈咪跟我第一次跟他认识的时候，我们在谈谈谈在聊，因为他刚刚我带他去南部看教会的时候，因为他是代表这边去，好像有点像视察一样，那我就跟他有机会聊起来的时候，我从他跟我的谈话，我才突然间，刚才那个刘磊说启示，那个就是真理，真理的功效就是启示，人没有办法用道理来跟我们讲通，他是神一光照的时候就看到了。那我就从借着妈咪跟我谈，不是他故意要跟我谈开这个事情，而是我就一个道光照到我说，原来我有一个我不是男孩子的错误的罪恶感，我爸爸很遗憾家里面没有男孩子，然后我又生出来又不是男孩子，我有一个根本就不应该有的罪恶感，可是我就是有那个罪恶感，以至于我有很多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一些行为或者是思考模式，就是要跟男孩子哈，那个名次，如果第一名是男的我就一定要把他赶过去，如果第一名是女的我不在乎，所以我不是在争我能够考第几名，而是在跟男人争，那我就不服气，我都不晓得，就在那个时候就感觉好像刚才讲那个冰山好像就这样融下来了。是的，我也有这种我自己都无来由都不知道的呀。那这一些呢，如果神，我们跟神求，我们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像刘磊，我觉得很喜欢刘磊讲的，我不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但是主啊，我真的是告诉你我不愿意这样子。那这样的话，神按着他的心意，按着他的美善的旨意，他会帮我们来解这些结。那如果万一还留着，我已经那么诚心要改变了，神还留着，或许时候还不到。有时候那种痛哈，那种创伤要去动他的痛哈，神要等到成熟的时候，有时候神会让他好像一根刺一样，刺着我们，让我们不要骄傲。这是我所明白的，我的生命的这些跟创伤的过程。
我是觉得我自己就是说好像在加拉太书那个第五章里面，好像有点走不出来。你看哈，他说你看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自由，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不会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然后呢，然后就是后来就是那个圣灵的果子，和之前讲到这个邪情私欲的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我走不出来的地方就是，你看那个十九节里面后面讲的，我就说所有的这些除了恼怒之外，好像对我来说都不被辖制。然后呢，然后我回到圣灵的果子，因为这个果子就好像是一个果子的七个面，就说这是让我们这个全人成圣的，你到后来能够结的这个果子，所以不是说好像你可以一个一个果子去结，而是说我这个人要成为这样的人，对吧？可是我就发现这个圣灵的果子的，就是二十，你看这个恼怒就是二十，就是那个温柔这一个地方就始终达不到，然后因为欠缺这个，因此就不能够节制到自己能够就是说就是那千分之一的这种情况，而且就是一闪而过的这个情况，我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就让我就是说一直迷惑的是，如果是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十字架，我们若顺着圣灵而生，就靠圣灵行事，就不会说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就是不能够 100%。
我们都做不到，不是只有你做不到。我这样讲好不好，有一个我从我在帮助人的一个直觉来讲哈，我觉得你一方面你知道你的问题， 可是你自己也在当医生，等于说这些理啊，这个加入第五章，我现在在看第五章，我再把它复习一下哈。啊，里面有一句话，好，加太书第五章的第五节，哈，第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什么叫靠律法？就是靠我们自己，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律恩典就没有办法来做我们的主了，哈。那第五节呢，我们靠着圣灵，凭着圣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我们要做的是靠着他，用信心来仰望。我不去，就像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说，我不论断我自己，我有盼望，等候所盼望的义，等于说我现在还没有真的看到全貌，我有一个盼望，为所望是知识的实底，我有这个盼望，我不会放掉的。啊，那至于我的问题，我这一些我都自己都好、啊、我没有办法来评论我自己，来啊找出出路，或者这样讲也好，好、啊、找我是没有办法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看我自己是神的儿女。啊，我已经是看我自己是那个跟主同活的人。那我们这个信心的道路是一直在进行的。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他那个仗的美好跟得胜在哪里，我守住了，不是守住做好事，守住行出所有的律法，不是这样，我守住了我所信的，我所靠的这个对象，我的神。所以如果要我很主观的来看的话，等于说我们不要给自己啊、下一个诊断单。好，我们就把自己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不要因为这个就把自己啊、当然不能定罪，也不要失望，我们是有盼望的。那在那个靠着基督持守的信心，这个最重要。好，那么在这个第七章跟这个加拉太罗马书到加拉太第五章最大的绝对不同在哪里呢？我的主人就是基督了，我认他为主，我靠他为主，我跟他为主，是生是死都是你的人了，一切你做主。我的想法，我的理解，我的能力，我都因着恩典，我就不用再费心了，不用再挣扎了。至于我的结果，我的成效，我信得过你，我的神，因为你告诉我说，你要亲自成就这事。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前书第五章那里，啊，我们的灵魂体都要全然成圣，完全的成圣。那么建筑的时候，那招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必亲自成就这事。
嗯，谢谢师母。我觉得这个第五节对我有很大的启示。
谢主，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
嗯、谢谢。嗯，
是的，是的。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再感恩。我们可以不用看过去，因为神都不纪念我们的过去，神也没有期待我们一下成为超人。他说我背着你，该放你飞的时候我会让你飞，该把你接起来的时候我把你接起来。这是我们的神，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俯伏敬拜，感恩无尽。越认识自己，就越把神放在更尊高的位置，又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他，离他不能做什么。还有没有哪一位要再给我们一些实际的哈？我觉得像刘磊这样实际的，就是很对我们很受用的，很受用的。
希望我们这些讨论都能够帮助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在这个进程当中， 不管我们啊，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灵修还是师母的，其实都是在师母在讲这个逆转啊，其实跟我们后来这个讨论的是也是都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被神教导学习逆转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有很多的可能觉得失败，但是有一点我觉得那个方向我们都是对的，而且神相信神也必定会成就这件事情，就是不要总觉得打了败仗啊，我又被打败了，我又被打败了，每一次被打败了。我想这也是我对这个罗马书的体验的不同啊。如果我们总是觉得我打败仗打败了打败了，那就是还没有靠，还没信心和依靠神的那个不够。如果没有信心和没有圣灵，没有神的应许的话，我们根本赢不了。但是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可以的。你不管你多挫败，有多少挫折，你这个信心啊，一定要在求圣灵帮助我们要守着。他会，他一定会的。刘磊刚才也说了，我自己也是，师母也是哈，他会做的，这就是他的工作，他就是要使我们成圣的。说多大的祝福，所以啊，不要挫败，
这是帮助了解了，不一定都等于真理哈。一个观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得救了，有一个地位上 position 了，
不同对，
那个权柄了，有没有？有权柄做神的儿女，那里面那个是神的儿女，中文就比较没有办法把它翻出来，那个比较。成为有了，其实中文有了成为，那个成为跟等于是，他是神的儿女没有错，可是成为他还有一个过程，好，所以地位性权柄我们有了，问题是就像那个以扫，是以扫吗？雅各跟以扫对不对？好，以扫他有长子的位置，他在不在意？他要不要把他持守住？之后我们在意我们宝贝这个权柄，神不会随便就像我们地上的父母亲说你再这样就不爱你了，把你出去，不会这样子的，他绝对不会。我说我们会有这种也是一个冲击跟创伤啊，不爱你了，其实心里很爱了，就是讲一些心口不一的话，然后我们就因为有这个位置，有这个权柄，然后我要持守它，然后一直顺着圣灵的带领，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自己去闯的，圣灵这样带着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想慢下来，我们有点想放弃了，他也不用拉我们哦，他就这样感动我们，吸引我们啊，绝对不会，他不会灰心了，只有我们会灰心哈，就这样帮着带走完这一条路，那就是铁三头的车前书第五章那里提到的身心灵要完全的成圣，前面是成圣的权柄，成圣的位置，然后一直到完全的，就像神创造一天两天三到第六天第七天怎么样，他就完成了，可以休息了，那个时候就是息了，就是可以安息了。好，那交回给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手里的工作，主啊，你没有放弃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放弃了自己，但是神，我们知道，我们凭着信心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也是你手里的工作，一生你都用你的慈爱，你的全能，你的信实来雕琢我们，来塑造我们。所以主啊，我们就为你这样的恩典来感谢赞美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谈论的一切来感谢赞美你。因为神啊，你就是要，你之所以讲述这么多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边是有得胜的确据的，这场仗不是我打的，你已经打赢了，我只是要去接受这样胜利的一个过程。主要这个过程还是我们需要去面对，它不是从天就是 一下子就呈现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一点一点一次一次的来体验神你得胜的喜悦，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站在战败的一方。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成全了这伟大的救赎的工作。主啊，不管今天我们怎么样，主啊，多少的挫败还有多少的迷失，主啊，我恳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你说你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你要做我们的保惠师，在旁边护佑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引导，赐给我们能力。神，我们具有备了一切一切可以经历你得胜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神啊，你帮助我们的眼界，我们的胸怀，让我们用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让我们在你里边更大更大的有信心，更多更多的来依靠你。主耶稣啊，你就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姊妹们。主啊，你就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当我们每次遇到又遇到挫折，又遇到或者两项在征战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的那个顺的那个顺向能够去战胜我们的逆向，圣灵有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帮助我们。主要在2023年这样新的开始的时候，让我们重新来起航，立志来跟随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做妈妈的，做或者是做婆婆的，主啊，你就赐福于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一个愿望，是要更多更多的经历你，经历你的得胜，经历你的赐福，让我们一起知道神你是何等美好的神，大能的神。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